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科技发达、物质繁荣的今天，我们总有一个幻觉，觉得今天的人比以往更聪明，但诸多的现实问题却如潮水般叫人难以招架。就拿婚姻来说，出轨、离婚率居高不下，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轻易违背婚姻的誓言。面对财产，贪婪与欺诈盛行，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冷漠自私成了常态，关爱与尊重日益缺失。然而回到古老的智慧书，大到战争，小到如何处理一个鸟窝，都有明确的原则。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神的相关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应许兴起先知、设立庇护城的指示，以及有关证人、战争等条例。在古时以色列人中呢，有人就声称有从神而来的信息，那么现在呢，也会有人这么来说。不错，神仍然借着人向他的子民去说话，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谨慎，不可冒失地说某人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谁是为神发言呢？首先可以看他们的预言是否应验，这是检验真假先知的方法。第二，可以用圣经的标准来去衡量他们的话语。神他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所以说如果有人说出和圣经背道而驰的话语，那他就不是神的话语了。这个方法呢，不仅适用在检验先知也可以用来去分辨一般的牧师和传道人。好，摩西吩咐百姓呢，要修建好通往几座陶城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失修而不能使用，那么陶城也就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投奔陶城的人真的是为着逃命的，那么道路的保养完善与否呢，可能就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了。古时的道路呢，要不断的保养维修，为什么呢？因为路上常常污秽泥泞，尘沙堆积，甚至呢有很深的坑洼，而且容易被水给冲毁。不但要设立这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通往陶城的道路呢是畅通的， 那么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每个社会呢都必须处理谋杀案件，但是社会应当怎么样去对待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呢？神他就给予选民明确的指示了。在摩西的时代，报血仇的是普遍又快速的事，所以呢，神就吩咐百姓要设立几座逃城。凡误杀他人的人啊，都可以逃往其中的一座城来等候公正的审判。如果他被断定为没有谋杀的动机，那么他就可以住在逃城中来去享受安全了，他不会被仇人来寻仇报复。你看，这就充分彰显了神对子民既公平又怜悯的属性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节经文所定的原则呢，是给审判官来去使用的，并不适用于个人的报复。那么这种处罚犯人的态度呢，似乎古老，但是对于古时公义和公平的审判的确是一种突破。那时呢，大多数的国家都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去处罚罪人，而这种原则就显明神他关心公平和公义，并且确保犯人的免受酷刑，他们不会受过于他们所当受的。根据同样的公平原则呢，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会因为诬告和陷害他人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制定罪有应得的处罚原则呢，在现今也同样适用。好，我们有时和以色列人一样，会面对难以抵挡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学校、公共场所，甚至在家庭中，他都会觉得孤立无援。神他要百姓的牢记，神常常和他们同在，并且救他们呢，来脱离极大的危险，叫他们别失去信心。那么一想到神能够胜过最凶恶的仇敌，我们即使面对强敌也会感到安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申命记》的第20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20章10到15节就记载摩西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好，当以色列人和迦南应许之地以外的一般族类征战时呢，应当按照以下的规定行。首先，在宣告征战之前，先要提出和解，以便和平的去占领那城。第二，若对方接受和解，那么以色列呢，就要在对方上缴朝贡的条件之下，那么休战得享和平。第三，若对方拒绝和平，就要和他去征战，而且要除尽城中所有的男丁、妇女、孩子、财物等等呢，可以取为掠物。申命记的20章16到18节记载摩西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就命令选民在与迦南地的七族居民征战时呢，不可像10到14节所记载的那样采取普通的征战法，而是要彻底的歼灭包括妇女跟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理由呢就如下：第一，迦南人早已经极度的堕落而招致灭亡，而且呢有可能引诱以色列人来去崇拜偶像， 给选民的信仰呢带来致命的危险。第二就是迦南地呢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立为圣洁国度之地，绝不能够留下丝毫的罪恶的因素。好，申命记的20:19-20就记载摩西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好，那么这里所记录的战争伦理呢，是要坚决杜绝由愤怒或者是血气所引起的鲁莽而蓄意性的破坏的行为。比如啊，滥砍滥伐对自己有益处的树木，或者是任意堵住井口等行为。那么这就暗示了以色列所参与的战争呢，绝不能带有扩张领土啊，或者是掠夺钱财的性质，只能够是具有维护耶和华信仰与审判罪恶城市的性质。好，申命记从第8章开始呢，讨论宗教和国家的法令，到第21章就要结束了。这些律法呢很有趣，也关系到选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1章，我们先看1-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4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好，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他的尸体被人给发现了，那么这个城的官员呢就要去测量，找出最接近的城市，那么这个最近的城要为这个人他的死来去负责。虽然死者可能不是在这个城里被杀的，但是这个城呢仍然要负起责任。申命记的21:5-9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为了解决虽发现了被杀的尸体，但却无从知晓杀人犯为何人的问题而制定的律法。那么这时呢，必须代赎流无辜之血的杀人犯的罪责。那么代赎程序呢，就如下。首先应该选定负责代赎的人，由与死尸最近的城邑的长老来去担当。那么接着呢，就是应该选择代赎的祭牲，就是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那么最后呢，就是代赎的方法了，要把母牛犊牵到险峻的山谷，在那里呢带杀人犯打断母牛犊的颈项，使其流血。之后呢，长老代表百姓在已经死亡的母牛犊上头来洗手，宣告他们的城与这个杀人案呢全然无关，恳求神的赦免。那么至此，无从查知罪人之杀人案的赎罪仪式呢便宣告结束了。这就教导我们，只有血债血还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那么正如希伯来书9:22经文所记载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了。主耶稣他以无瑕疵无罪之身来代赎全人类之罪，他就成就了救恩，那么就使人因信靠他而罪得赦免了。好，申命记的21章10到17节所谈的是婚姻的律法，选民可以娶貌美的女仆为妻子，但是必须除灭让这个女子在思念故国旧习的东西，然后呢，为其父母哀哭一个月。这种女子虽然美貌，但是很可能一教恶习难改，不容易相处。所以呢，摩西又规定了休妻的条例。此外，在一夫多妻关系中，丈夫爱一个妻子，却不爱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时呢，律法就规定要保障长子的权利。我们在雅各身上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例子。申命记的21章18到21节就记载摩西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好，这是浪子回头的律法。当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时呢，群众就震惊万分。为什么呢？当浪子回家时，听众期待他会被石头给打死，但是当主耶稣说到父亲就张开双臂出来迎接浪子时，你可以想象群众有多么的惊讶，他们期待浪子要遭到报应，正义呢才能够得到伸张，因为浪子是家人的耻辱，他是该死的。但是这个父亲却用双臂来抱住浪子，亲吻他。路加福音1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天呢，我们都要庆幸自己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么罪呢便得到赦免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的22章就带我们进到另外的一个主题了。5到7章是重复和解释十诫，8到21章就谈到宗教和国家的法规。那么从22到26章呢，是要谈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法则。神把这些律法呢颁给以色列国。那么现在要谈的最核心的问题呢，也就是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律法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2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好，那么这是好邻舍政策，最早呢可以回溯到永恒神的宝座前。神说我们要遵守好邻舍政策，那么这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申命记的22章4节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好，选民不可以对邻舍呢漠不关心啊，也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邻舍的问题，不能够抱有事不关己啊就高高挂起的这种心态，总要伸出手来去帮助邻舍。雅各书4章17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出埃及记的23章4到5节，摩西他也教导百姓，当顾念仇敌或者是恨恶之人他们的难处。那么这一切的话语呢，最终都是教导我们 当在生活中来去具体实践爱人如己的这种精神。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4章20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好，申命记的22章5节记载，摩西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人不可以打破男女有别的这个界限。神赐下此律例的目的呢，有不可随从外邦紊乱的献祭仪式的宗教意义，但在根本上呢，则是为了过顺应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这种圣洁生活。因为神他独特而又区别的创造了男和女，人违背了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所有行为，都是违背了三位一体真神的可憎行为，是通往放荡和堕落的这种捷径。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呀，这个规定啊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呢，这些律法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去注意的原则。我觉得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这样才好看。神他造男造女，神说男人呢就要像一个男人，女人就要像一个女人。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两性看起来好像一样，而且行为举止呢也很相像。好，申命记的22章6到7节记载，摩西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看，神他也关心鸟类。在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主耶稣他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句话是说，麻雀会掉在父神的膝上。即使只是一只鸟，你看天父他也关心。在马太福音的10章31节，主耶稣他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如果天父关心麻雀，那么他也会关心你一切的事的。好，申命记的22章8节记载，摩西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在当时呢，以色列人房子的屋顶就像院子一样，傍晚家人呢可以坐在那里边去乘凉。神说要有栏杆围住屋顶，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保护小孩子不会从上边给掉下来，百姓在晚上呢也不会从屋顶上给摔下来。你看神他关心百姓建筑房子的方式。神要你把家奉献给神，神要你的家呢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试问，你的家安全吗？你有没有保护你的孩子不受世俗的诱惑呢？许多父母让孩子离家，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有许多小孩流落街头，有很多现代的家庭该有的防护呢都已经没有了。好，申命记的22章9到10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看主所说的呢真是很幽默的。今天呢，有些地方的农民呢用一只公牛啊和一只驴子一块耕地。神说以色列人不要用不同的动物来去耕地。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公牛是公牛，驴子是驴子，两种动物呢是不该放在一块的，是不该走在一起的。因为公牛和驴子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所以是不该一块来去耕地的。你看，神不喜欢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儿。那么在婚姻里头也是一样，神他不喜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混在一块儿。可惜呢，有很多这样的婚姻， 基督徒呢和不信主的就结婚了。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公牛和驴子一块儿耕地的事了。好，生命记的22:11记载摩西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知道这种混纺的衣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在你洗衣服的时候呢，羊毛会缩水，但是细麻不会，然后问题就大了。好，生命记的22:12记载摩西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穗子大多数呢是蓝色的，大祭司衣服上的穗子呢就是蓝色的。穗子提醒选民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来呢，穗子就成为犹太教的标志了。神警告说，不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来用。那么神的儿女呢，也不该和世人混在一块。我听到有基督徒说了，他们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啊，所以才混在一块儿。我告诉你，这不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方式的。不同的种子不该混在一块儿，公牛和驴不能够一起耕地，羊毛和细麻不该混在一块儿，基督徒也不应该和世人混在一块儿。好，生命记的22:13-15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好，那么这个律法呢是要保护无辜的妻子，以防妻子被丈夫所诬告，那么也是防备妻子呢被邪恶怀恨的丈夫所欺负。那么今天已经不这么来做了，但是呢神他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回到智慧书的智慧，不是复古怀旧，而是要保持清醒，不被邪恶所吞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